现在是读经时间，今天的经文是《使徒行传》一章一到十一节。
《使徒行传》一章一至十一节，提亚非罗啊，我已经作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直到他藉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四十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所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便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
新的一年呢，开始我们从这个《使徒行传》这一卷书里头去抽取一些呢重要的原则，而这些原则呢对一间健康堂会呢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我们开始的时候先有一个祷告，
让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
你是教会的元首。
你是教会的元首。
你是设立教会的那位的救主。
你是设立教会的那位救主。
让我们在敬拜的时间当中能够认识你是教会的头。
让我们在敬拜的过程当中能够认识到你是教会的头。
让我们在这个的教会当中，我们知道不是人的教会，乃是上帝所设立的教会。
让我们知道在这个教会不是人的教会，乃是上帝所设立的教会。
透过你的话语，你的圣言使徒行传，
透过你的话语，你的圣言使徒行传，
让我们认识一间健康堂会的建立的特质。
让我们认识一个健康堂会的建立的特质。
听我们的祷告，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圣名，
奉耶稣得圣名求。
Amen。 香港呢在近年里面呢有很多所谓巨型的教会建立。
香港最近近几年有许多称为巨型的教会建立。
其中呢，即是之前跟大家讲过的五旬节圣洁会永光堂。
其中之前我们讲的五旬节的时候讲到的
五旬节
五旬节
圣洁会
圣洁会
永光堂。
永光堂。
咁呢，即是呢间教会是以少年人做佢嗰个嘅基本的运作原则，
这个是以青少年人为作为他们建会的一个基本的原则。
今天跟大家讲第二间教会，
今天我跟大家分享另外一间教会，
它称为播道会恩福堂。
它称为播道会恩福堂。
它呢现在在这个九龙长沙环那个位置里面呢，有一个自己十八层楼的教会。
它现在在九龙那边有一个十八层楼高的一个教会。
前任牧师退休了。
前任的牧师退休了。
但是呢，这一间教会的建立的最主要的一个因素呢，是透过这位牧师来到呢，就是做一个的整体的建立。
这个教会的建立呢，主要是透过这位牧师所做一个整体的建立。
他的名字叫做苏永智牧师。
他的名字叫苏永智牧师。
苏永智牧师呢，他最重要的那个设计呢，就是一间堂会一定要有很严谨的门徒训练。
他苏牧师设立这间教会，他有一项就是最重要的、最紧要的，就是要有一个门徒的训练。
所以呢，他写了很多就是在关于这方面的书籍。
因此，他写了许多关于这方面的书籍。
他建立这个堂会之前呢，他大概即系由都系咧，系由百零人开始嘅啫。
他建立这个堂会刚开始也只有一百多人。
曾经咧，即系去到一个时期咧，佢嘅教会咧，我冇实际嘅数字啊，但系大约知道咧，六至八千人翻去间教会。
曾经这个教会有一段时间是大到可以六千到七千人之多。
当然咧 ，pandemic 之后咧，就即系个数字亦都系即系减少咗啦。
当然，疫情之后呢，数字呢有所减少。
但系佢最主要的原则就是门徒训练。
它最主要的原则就是门徒的训练。
有一个福音性的查经，一针见血的福音。
有福音的查经，一针见血。
跟住咧，信徒咧要学习一个新生命与新生活的课程。
门徒要学习新生命和新生活的学习的课程。
上完呢个课程就可以洗礼噶啦。
上完这个课程就可以洗礼。
洗礼就系即系吓大家即系我嘅意思就系、是我哋常常都觉得即系洗咗礼入咗门，攞咗天堂嘅永生，咁啊够噶啦，得噶啦，到噶啦。
许多人都认为，我们洗了礼以后就拿到了天堂的永生的证就可以了。
唔止喎，原来跟住落嚟仲有即系所谓信仰三宝。
而且不仅仅这样子，而且还有信仰的三宝。
价值观重整啊。
价值观的重整。
这个呢，属灵生命的重整啦。
属灵生命的重整。
咁够未啊？
够了吗？
原来仲未够哦。
原来还没够。
苏牧师咧，后来喺即系嗰座教堂嘅上边嗰三层咧，系设立咗神学院。
原来还不够。苏牧师呢，在这栋大楼的最顶的三层设立了那个神学院。
到今日为止都训练咗好多好多嘅神嘅工人出嚟。
到今天为止，已经训练了许多的神的工人出来。
弟兄姊妹，我哋睇见咧，属灵生命里边咧需要成长。
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属灵生命里面，我们需要成长。
如果你问我，教会有主日学就够啦。
如果你问我，教会有主日学就够了。
突然间，我听到有啲弟兄姊妹话，我都参加呢个嘅生命之道噶噃。
突然间我听到姊妹说我也参加那个生命之道哦。
哇！我听到之后咧，直头就两眼发光啊！
我听了之后，两眼发光。
咁好嘅呢位弟兄姊妹咧，嗰个追求咧真系即系好啦，即系嗰种嘅热心追求。
真的很开心，为他有这种热心的追求。
跟住又有弟兄姊妹同我讲。
另外弟兄姊妹又跟我说，
你用呢一个以道自见，以道自见嗰个 app 噶，咁样嗰个吓。
你用另外一个 app 叫以道自见。
其实 app 嘅中文系咩？唔识啊，系一个程式啦吓，总之系一个程式。你都用噶，我用咗啦，我好早期都用咗啦。
他说其实我很早已经用了这个程式。
我有两眼发光啊！
我也两眼发光
啊！所以咧，我嘅眼咧光到咧，而家就嚟咧，即系开始蒙蒙地啦。
所以我很开心，两眼发光
啊！点解咧？因为原来弟兄姊妹，当佢愿意追求、愿意成长嘅时候，其实佢系喺度跟随紧耶稣基督嗰个吩咐啊！
其实，弟兄姊妹愿意这种有这种追求的话，他意思就是。表明他有跟随耶稣的吩咐。
诶，点解有以道自见嗰个音乐嘅咧？好，麻烦识一识翻佢啊。OK， 所以今日我哋睇见咧，我哋咧一个嘅信息咧，系关乎于耶稣基督升天之后嘅吩咐。
这个今天的信息是关乎于耶稣升天之后的吩咐。
而呢个嘅《使徒行传》啊，佢咧系接续着呢个路加福音啊，路加医生所写嘅将耶稣基督升天后嗰个吩咐以及教会嘅建立嚟到咧延续教导。
这个《使徒行传》是接着《路加福音》之后啊，耶稣升天之后的吩咐的一个延续的教导。
这个教导我们看见呢，里面呢是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生平和复活的证据。你在《使徒行传》去看的时候呢，你就见到使徒很多传福音啊、讲道啊的内容都是这些东西。
这个《使徒行传》里面所讲到的耶稣升天之后的所吩咐的讲的
生平 复活的证据，
还有复活的证据。
不好意思，我讲长了，即是难到这个翻译。里面也都很重要提到这个圣灵的工作，
里面很重要也提到一个圣灵的工作，
更加提到那个大使命那个的传达的范围，
更加提到那个大使命所传达的范围。
最重要也都讲到当时教会那个的建立是怎样去做的，
最重要是讲到当时教会的建立是如何去建造的。
在路加福音最尾的时候有一段这样的记载，
在路加福音最后那一段有这样的记载
这段呢，即不用用这个普通话了，大家看吧，我读出来广东话一次。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基督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之道，从耶路撒冷直传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上头来的能力。路加福音24:46。
刚刚念的就是路加福音24:46-49。
你看到这一段的最后的记载的时候，衔接回去使徒行传第一章刚才读的那段圣经，你就发觉很多相似之处了，是不是？
你念完这一段之后，你发现使徒行传的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刚刚念的那段经文就和这一段是非常非常的相似。
因为路加呢是要对住提亚菲罗大人嚟到咧，系接续前书路加福音之后所写嘅一卷书。
路加福音是
使徒行传。
使徒行传是接着路加福音之后所写的。
咁所以咧，你睇见咧，即系嗰个嘅衔接同佢内容咧，系差不多一样啦。
它的衔接呢，是它的内容呢，其实差不多。
所以咧喺呢一个嘅《使徒行传》呢度开始咧，就讲到咧呢一个耶稣升天嘅时候对门徒嗰个嘅教训，或者系咧佢最后嘅叮咛。
这《使徒行传》开始的时候就讲到耶稣升天之前对门徒的那种教训和叮咛，
直到佢藉着圣灵吩咐所拣选嘅使徒，
直到他圣灵所让他拣选的使徒，
以后被接上升天为止，
以至于以后被接上升天为止。
但是他升天之前，圣经那里就说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证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
升天之前他有许多的证据活活的显现给他的使徒看。
如果我们看回哥林多前书15那里就说即是差不多有500人去见证当日看到耶稣的复活。
我们看到哥林多前书里面讲到差不多有500人见到耶稣的复活。
在第四节，耶稣跟他们说呢，他们聚集的时候呢，祝福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
第四节讲到，他祝福耶稣祝福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
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圣灵。
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圣灵，
就是呢，你听见我所说过的，
就是你听我所说过的。
约翰呢是用水来到施洗，
约翰是用水来施洗。
过不多的日子呢，你们要受圣灵的洗。
过不久，你们要用圣灵的洗。
但是当他们聚集的时候呢，他们却问耶稣这个问题。
但是当他们聚集的时候，他却问耶稣这个问题。
他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这个时候，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
他说，主啊，你复兴啊以色列国的时候，就是在这时候吗？
但是耶稣的答案却令他们失望的。
但是耶稣的答案却让他们失望。
他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
他说父所求他的权柄所定的日期，
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
不是你们所能知道的。
耶稣所谈到的是一个神国的事情，
耶稣所谈到的是他神国的事情，
不是一个政治性的事情，
不是一个政治性的事情。
耶稣所谈到的是属灵生命将会被改变的事情，
耶稣所谈到的是属灵的生命将被改变的事情。
门徒在当日里面还未能够完全可以有一个所谓思想转移。
门徒呢当时呢并没有所谓的思想的转移。
论到这个神的国这个的事情，
论到神这个国这个事情，
在使徒行传里面呢记述不算太多，
在使徒行传里面记述的不是很多。
八章十二节那里说传神国的福音，
八章十二节说传神的神国福音，
十九章第八节就说辩论神国的事，
十九章八节说辩论神国的事，
二十章二十五节就说传讲神国的道，
二十章二十五节传讲神的国的道，
二十八章二十三节说证明神国的道，
二十八章二十三节证明神国的道，
二十八章三十一节说放胆传讲神国的道，
二十八章三十一节放胆传讲神国的道。
没错，虽然记载不是很多，
没有错，虽然记载不是很多，
但是提醒我们呢，耶稣基督的吩咐就是说，今日门徒要去同人讲的不是一个政治性的角度，
但是要提醒门徒今天所讲的和别人所讲的不是政治性的国道，
那是一个神国的福音来的，
乃是神国的福音，
一个呢是改变人生命的福音来的，
乃是改变人生命的福音。
弟兄姊妹，当你去记翻你当日怎样去信耶稣的
弟兄姊妹，你能回忆一下你是如何去相信耶稣的呢？
我信耶稣，决志举手。
我信耶稣，决志举手。
那一年我举了五次手。
那一年我举了五次的手。
举到呢，啲导师话你唔使举噶啦，你系真信噶啦
那个牧师都跟我讲，你不用举了，我知道你是真相信。
当时呢，因为呢，我跟我嘅老师一位老师啦，朱宗仁先生。
我当时跟一位老师，
他呢就在一个机构在这个机构里面呢去做总干事。
他在一个机构里面做总干事。
成日美国呢有一些学生福音队来香港呢搞布道会。
整天美国的有一些布道福音队呢来香港搞布道会。
咁咧就即系我哋佢带住我哋一班年青人咧，去到唔同嘅学校里头咧，去嚟到去开布道会。
带着一群的年轻人去不同的学校就开开那个布道会。
我虽然系工作人员啫，
我虽然是工作人员，
但系我每次咧听到咧神嘅呼召咧，我就想走出去噶啦。
但是我每次听到神的呼召，我都走出去。
所以我咪举手咯。
因此我就举手咯。
佢呼召咧，有边个人要信耶稣？
呼召谁相信耶稣
我就举手了，我信耶稣的，我信耶稣的，
我就举手，我信耶稣，
所以我举了五次手，
因此我举了五次的手
所以我导师告诉我，我知道你是信的了
我的导师就告诉我，我知道你是真的相信。
当神国的事情临到我们的时候，
当神国的事情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
当上帝的福音在我们生命当中慢慢那个种子发芽的时候，
当上帝的种子在我们身里面慢慢发芽的时候，
你的生命里头有没有这种渴慕的经历？
你的生命里面是否有这种渴慕的经历呢？
跟着下来那几年呢，我就很专心呢，是就是逐卷逐卷书去看。
接下来那几年我就每一卷每一卷书的念。
然之后神的呼召就来到了。
然后神的呼召就来了。
神国的事，神国的福音是要改变生命的，弟兄姊妹。
神国的事，神国的福音会改变生命的，弟兄姊妹。
新约中里面神的国呢，通常又指向教会的。
新约中里面神的国指向的是教会。
马太福音那里这样记载。
马太福音这样子记载。
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将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磐石上阴间的权并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在天上也要释放。不用翻译了。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八到十九。
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八到十九节。
大家可以看到的了。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一段呢，你又看见呢，耶稣跟彼得讲，他说呢，我要将天国的钥匙交给你。
这一段里面，耶稣对彼得讲，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
他说彼得呢，你这个的石，你这个石，将会呢，就是呢，是那个的，那个信念里面呢，就是呢，将来建立教会，教会要建立这个的磐石上面，就是呢，耶稣基督那个，那个的信仰，那个的教导上面。
就讲了，对彼得说，你这个磐石是建造，教会呢是建在这个磐石上面。
所以呢，新约讲到神国呢，指向教会那个的解释是多的。
新约里面讲到这个神国指向教会呢，是比较多的解释。
但是呢，我在这里 sidetrack 一些，讲一些，讲少少东西，就是天主教呢，就将这段经文呢，就作为，他说，彼得，耶稣这样跟他讲，所以彼得是第一任教王，这个教导是错的。
讲一点点多一点的信息，就是天主教说是讲彼得把是第一个教王，因为他说教会建立在这个磐石上。
他用这一段来做解释是错误的。
用这一段来解释是错误的。
以后呢，天主教就设立了所谓有教王的制度。
以后呢，天主教就设立了有教王的那个制度。
这个是释经上的错误的。
这是释经上面的错误。
跟着下来，我们看见呢，使徒行传就说了，他要赐下呢，重要的赐下呢，圣灵的洗啊。
接着他就说要赐下圣灵的洗。
这个圣灵的洗啊，这件事呢，也都是呢，在我们今天的弟兄姊妹里面呢，是有很多的所谓呢，拗叫啊。
在这个圣灵的洗这里面，在弟兄姊妹当中有许多的争执。
有很多不同的解释的方案啊。
有不同的解释的方案。
这个圣灵的洗呢，这个呢，也都可以称为浸这个字呢，译作呢是洗净和洁净。
圣灵的洗也可以解释为净，是做洗净或者洁净的意思。
可以作为呢宗教礼仪上使用水为悔改的人举行的一个的礼仪。
可指宗教礼仪上使用水为悔改的人举行的一个仪式。
代表呢他悔改，完全的归顺神。
代表他悔改完全的归于神。
象征着呢他洁净加入教会那个的仪式。
象征着他洁净加入教会的那个仪式。
但是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在这里教导圣灵的洗不是这一种的意思。
但是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在圣经里面所说的洗并不代表是这个意思。
这个洗这个字呢又引申一个重大象征的宗教意义。
这个洗又引申为一个伟大的宗教的意义。
在马可福音那里呢，十章三十八节就这样记载。
马可福音里面十章这样子记载。
耶稣问雅各和约翰。
耶稣问雅各和约翰。
我受的洗。
我受的洗。
你们能够受吗？
你们能够受吗？
耶稣是不是跟他说，我在约旦河受洗那个洗，你们呢可不可以受呢？
耶稣说的意思就是说，我在约旦河所受的洗，你们能够接受吗？
其实门徒都在约旦河受洗的嘛，是不是？
其实门徒也在这个河里面受洗。
所以耶稣根本就不是讲这一件事。
其实耶稣讲的并不是这件事情。
耶稣讲的他那个的洗的意思，就是他要面对将来 啊，佢個生命嘅犧牲，啊，佢上十字架受苦呢件巨大嗰個嘅事情嘅一
嘅。耶穌所指的，就是他為這個犧牲在十字架上面犧牲的這件偉大的事情的那個洗。
所以這個洗咧，有一個所謂不同的象徵意義在那裡。
這個洗有一個不同的象徵的意義在裡面。
它象徵著呢，那個洶湧澎湃來緊的苦難。
它象徵的是一個洶湧澎湃將要來臨的那個苦難。
不過事實上，門徒領受聖靈的洗之後，他們將來所經歷的事真的跟耶穌所經歷的一樣。
其實門徒受洗之後，他們所經歷的事情和耶穌當時的所經歷的是一樣的。
聖靈的洗而來呢，這個帶給我們那個的能力，這個能力的字在英文裡面是代表爆炸的意思。
聖靈的洗而來的這個屬靈的能力呢，在英文裡面是代表 爆炸的意思。
這個能力呢，巨大到可以改變人的心靈。
這個能力呢， 巨大到可以改變人的心。
以前可能很恨父母，因為可能父母的文化或者教育方式的緣故的人，信了耶穌之後，他可以寬恕他的父母。
他可能因為父母的這種文化教育的方式，在他受洗之後，他們可以寬恕他們的父母。
那些呢，是落入了這個的吸毒的，那些呢，的黑社會的成員，他們呢，因為耶穌基督那個救恩來到呢，他們的生命呢，有全然的改變。
那些吸毒的那個人員，因為受洗之後呢，他就受到聖靈的改變。
又或者那些在家庭裡面信了主的有些可能是婦女，有些可能是先生，有些可能在家裡面受到迫害的人，但是因為這個的能力，這個聖靈的能力在他生命當中的改變，他願意忍耐，他願意不斷為他未信主的家人來到禱告，盼望他們生命的改變。
因為有一些在家庭裡面受虐待的，或者是受苦的，因為受洗之後，因為他們這個能力的人心的那個改變，使到他們能夠寬恕忍耐他們。
所以耶穌說，他說我實實在在話俾你哋聽，我作這事，信我的人也要作，并且要作比这更大的事。
所以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
福音书告诉我们听，耶稣大部分的作为，那个的工作地点，都是在加利利，在犹太的全地。
圣经告诉我们，耶稣所做的大大的事情，都是在加利利地。
但是当这个的门徒他们领受了圣灵之后，他们那个的侍奉的范围就已经离开了单单是犹太全地了， 是去到这个的撒玛利亚，甚至去到罗马。
那个门徒 受洗之后，得到这个福音之后，他们不单单仅仅在撒玛利亚，甚至可以去到罗马。
所以耶稣讲的提醒我们，这个圣灵的洗给予他们的能力，是能够比我作更大的事。
所以甚至说，他们所受的洗呢，他们得到的所得到的能力呢，是要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
今天我们看到呢，教会的福音呢，是在这个的世界的各地这个的五大洲里面呢，福音呢都有它的踪迹。
我们看见今天的福音是传遍全世界，在五大洲里面都有它的足迹。
靠的不是因为人的能力，
靠的不仅仅是人的能力，
靠的不是因为人的聪明，
靠的不仅仅是人的聪明，
那是靠圣灵所赐的能力，
乃是靠圣灵所赐的能力。
所以我们知道呢，圣灵的能力和见证是《使徒行传》这卷书一个很重要的主题。
所以我们知道圣灵的那个能力是《使徒行传》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主题。
从《使徒行传》的结构去看呢，你看到那个的范围的，
从《使徒行传》里面的结构，你可以看到它的范围。
在耶路撒冷涵盖住第一到第七章的经文。
在耶路撒冷，它涵盖了第一到第七章的经文。
跟住第八章第一节到第十一章第十八节咧，嗰个范围就去到犹大同埋撒玛利亚嘅。
它从第八到十一节里面就讲到从犹大到撒玛利亚。
余下咧，由第十二章以后一路去到结尾咧，你又睇见咧福音从呢一个圣地开始往外邦，直到罗马。
从十八章到之后呢，我们就看到他从那个撒玛利从传到外邦，直到罗马。
所以我哋睇见咧，即系耶稣基督嘅吩咐啊，喺呢一个嘅第一阶段里边啊，从呢一个犹大传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使徒行传都俾我哋有一个嘅咁嘅证据嘅落实。
使徒徐正人都有给我们很多的证据，从撒玛利亚一直到罗马的这种传播的证据。
有人话使徒行传可以称为圣灵行传。
有人称使徒行传为圣灵的行传，
非常的贴切，
非常的贴切。
因为教会所成就的一切都是通过圣灵所达成的，
因为教会所成就的一切都是通过圣灵达成的。
当这个的第一章二到五节，门徒预备五旬节圣灵降临重要的途径，就是耶稣基督给予他们健全的教导。
就是使徒行传一章二到五节刚开始的时候说，耶稣预备门徒迎接五旬节圣灵降临的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给予他们健全的教导。
记得咧，呢一个嘅约翰福音咁讲，
记得约翰福音这样说，
只等真理嘅圣灵嚟到
啊，直到真理的圣灵来到，
他会指教你们一切，
他会指教你们一切，
也会提醒你哋我曾经喺世上同你讲过嘅说话。
也提醒你们我曾经在世上所讲的话。
所以呢，使徒行传第二章你见到彼得做了一件什么事情，
所以使徒行传第二章你可以看到彼得做了一件什么事情。
彼得是以一个客观的真相将五旬节的讲道推上高潮。
彼得呢，以客观的真相把五旬节的讲道推上了高潮。
他说呢，你们钉在十字架的这位耶稣，神就立他为王为主为基督了。
他说：“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立他为王、为主、为基督了。”
当时那班的信、那班的民众呢，就问：“我们应该怎么做？”
当时的民众就问：“我们应该怎样做？”
彼得就同他们说：“
彼得就对他们说，
你们应该要悔改，
你们要悔改，
奉耶稣的名受洗，
奉耶稣的名受洗，
使你们的罪得到赦免，
使你们的罪得到赦免，
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
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
他用真道来到去向他们宣讲，
他用真道来向他们宣讲，
却提醒他们要在悔改之后领受圣灵，
他提醒他们在悔改之后要领受圣灵。
所以我们看到在今天里面有复兴的历史专家这样说，
所以今天我们有复兴的历史专家这样说，
他说宗教的复兴之前必有神学的觉醒。
他说宗教复兴之前必先有神学的觉醒，
首先是被启蒙了的头，
首先是被启蒙了的头，
然之后是你里面燃烧的心，
然后是燃烧的心。
我们千万不要头大身小
我们千万不要头大身小。
头大身小是一种什么现象呢？
头大身小是什么现象呢？
就是我们很爱慕读经，
就是我们很爱慕读经，
好中意读经，
好喜欢读经，
常常都读经，
常常都读经，
却不行出圣经，
却不行出圣经。
这个先至是今日我哋福音派需要慎重来到去反省的一个因素。
这是我们福音今天的福音派要慎重去经常反复反省的一个事情。
我哋嘅弟兄姊妹好好。
我们的弟兄姊妹很好，
好中意圣经挖宝，
很喜欢圣经环保。
挖宝
挖宝
环保都是好的。
挖宝
挖宝圣经挖宝是好事来的，
圣经挖宝是好的事情。
我好少见到，即系我见过去一啲教会嘅时候，见到啲好多弟兄姊妹嗰种即系对圣经嗰种研读嘅深入
我们在教会里面有很多弟兄姐妹对读经的那种深入
弟兄姊妹，你们真的有那种的精神。
弟兄姊妹，你们真的有那种精神。
在这种精神的里面，
在这个精神里面，
再加上一步就更加好了。
再加上一步就更好了。
就是当我们读完圣经之后，
就是当我们念完圣经之后，
我们能够怎样去将它转化成为我们生命里面帮助我们能够活出基督徒生活这个重要的见证，
能够如何的去帮助我们活出基督徒的生命的见证，
而这个见证是可以怎么做的呢？
而这个见证是怎样做呢？
就是需要靠着圣灵的工作，
就是要靠圣灵的工作，
圣灵在里面心里面动工，
圣灵在你们心里面动工，
他会催逼你，
他会催逼你，
他会感动你，
他会感动你，
但是他不会控制你那个大脑，
但是他不会控制你的大脑，
他会将耶稣基督那个吩咐告诉你，
他会把耶稣基督的吩咐告诉你，
以至到让你里面有个燃烧的心，
以至于你在你心里面有个燃烧的心。
记不记得以马五师那件事？
你记得五马二师的这件事情吗？
以马五师，
以马五师，对，
在那个的路上边，当耶稣复活之后，有两个门徒离开耶路撒冷去以马五师
在那个门徒离开耶路撒冷的时候去到那个以马五师，在这个路上，
耶稣呢就同他们出现了，同他们一起同行，
耶稣就出现了和他们同行
他们呢知道呢耶稣已经呢是他们未知耶稣复活了，
他们还不知道耶稣复活了
他们呢在那讨论圣经
他们正在讨论圣经，
但是呢他们呢很茫然
当然他们很茫然
他们心里面呢很哀伤
他们心里面很哀伤
因为他们惊怕，所以他离开耶路撒冷
因为他们惊怕，所以离开了耶路撒冷，
但是耶稣在路上呢帮他们讲解圣经
但是在路上呢耶稣帮他们讲解圣经，
清楚告诉他们呢基督呢要受死，然后复活，跟着呢就呢即是在复活之后同他们一起同在，
清楚地告诉他们耶稣会受死然后复活，复活之后和他们同在，
他们的心呢就在那一刻被燃烧
他们那刻他们的心被燃烧，
跟着耶稣呢就走了，闪了，我们用个闪了走
接着耶稣就闪走了，
但是呢他们认出这位就是那位复活的基督，
但是他们认出这那位就是复活的基督，
原本他们跑即离开耶路撒冷是跑出来即离开他们呢即伤心，他们呢失望，他们跑出来，
原先他们是伤心失望，他们是逃跑出来，
但是因为见到基督的缘故，复活的基督的缘故，
因为见到复活的基督的缘故，
这个燃烧的心令他们呢即刻呢要跑回耶路撒冷禀告这件事
这个燃烧的心使他们跑回耶路撒冷禀告这件事情。
弟兄姊妹，福音在你生命当中是一个好像即一个知识，定是呢它在你的生命当中乃是耶稣基督一个活着的生命在你里头弟兄姊妹不好意思我又讲长了这个的福音，
这个福音
不是一个的知识，
不是一个的知识，
不是一个只是知道的知识，
不是只是仅仅是知道的知识，
乃是生命的救主在你里面，
乃是生命的救主在你里面，
活着的主与你同在，
活着的主与你同在，
所以你有那个燃烧的心，
所以你有这个燃烧的心，
燃烧的心就是从圣灵而来，
燃烧的心就是从圣灵而来。
在旧约里面，
在旧约里面
有一位叫约西亚王
有一位王叫约西亚王，
在他统治的时间，
在他统治的时间，
圣经说他是一个跟随大卫的道的一位好皇帝，
他圣经说告诉我们他是跟随大卫王的一位的好的王帝。
有这个祭司呢在圣殿呢找到一卷律法书出来，
有一位祭司在圣殿里面找出一卷那个律法书，
在约西亚王面前读出来，
在约西亚王面前念出来。
约西亚王是八岁开始做皇帝的，
约西亚王是八岁开始做皇帝，
大概即系即系佢喺大概可能喺十零岁到廿零岁呢个阶段，系听到呢卷律法书。
他是在十几岁中间听到这卷律法书的。
当佢听到呢卷律法书之后，
当他听了这卷律法书之后，
佢心里边大大嘅激动
他的心里面大大的激动，
他看见国家现在的败亡，
他看见国家现在的败亡，
人民呢喺度敬拜紧嘅偶像，
人民呢正敬拜的偶像。
啊，之前嘅佢嘅父亲啊，佢哋将嗰啲嘅外边嘅偶像带晒入嚟呢一个以色列嘅国家里头。
之前呢，他们的父亲呢，把这个偶像呢，全部不同的偶像带到回这个国家里面。
律法书提醒佢。
律法书提醒他，
点解上帝嘅愤怒要临到以色列国？
为什么上帝的愤怒要临到以色列国？
佢咧系立志，
他立志，
的起心肝
下定决心
啊，去清除嗰啲嘅偶像，
去清除这些的偶像，
拆晒嗰啲咧神唔开心嘅嗰啲嘅庙堂。
拆毁了一些不开心的庙堂。
他 一心一意，因为听到神的话语的缘故，他愿意生命改变。
因为他听到神的话语的缘故，他愿意他的生命改变。
原来圣灵那个的内住，
原来圣灵的那个内住，
神话语那个的坚固，
神话语的坚固，
让我们能够可以生命改变，
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改变。
圣灵的洗有很多争论，
圣灵的喜有很多的争论。
这个应许赐给门徒那些经历都是独特的，
这个应许赐给门徒都是非常的独特的。
我们不能够重复这件当日的事件，
我们不能重复当天的事件。
传统的福音派怎样解释圣灵的洗？
传统的福音界福音派是如何解释洗呢？
他说呢，是发生在归信耶稣基督的时间，
他说是发生在归信主耶基督之时。
而受洗一词咧，系用嚟指到咧加入基督嘅身体。
而受洗一词是用来指加入基督的身体，
以及随之而来嘅圣灵经历，
以及随之而来的圣灵的经历。
另外有啲福音派咁样讲，
另外有一些福音派这样说，
佢话圣灵嘅洗咧系第二个明确恩典嘅作为。
他说圣灵的洗为第二个明确的恩典作为，
跟归信嘅经验有啲唔同。
跟归信的经验不同，
发生在归信之后一段时间，
发生归信后一段时间，
使他们享受圣灵的充满，
使他们享受圣灵的充满。
我讲下我的立场，
我讲讲我的立场。
圣灵的洗，
圣灵的洗，
是你信耶稣的时候，
是你信耶稣的时候，
上帝赐给你，
上帝赐予你的。
每一个愿意真心悔改归信耶稣基督的弟兄姊妹都有这个的洗，
每一位愿意归信耶稣基督的都会悔改的都会受到这个洗。
但是跟着下来，
但接着下来，
我们需要圣灵的充满，
我们需要圣灵的充满。
不过我们见到教会历史里面，
不过我们看见教会的历史当中，
确实有不同的人物，不同的弟兄姊妹在这两种那个的过程中他的经历。
我们看到有不同的人在这两种的过程当中有不同的经历。
我不批评他们，
我不批评他们。
我的重点是什么？
我的重点是什么？
就是呢，他经过圣灵那个内住和经历充满之后，他结出什么的果子？
就是他的内住和圣灵充满圣灵之后，他会结出什么样的果子？
我不看重在他的经历发生的问题，
我不看重他在经历里面所发生的问题。
我看重的是圣灵充满他之后，他的生命成长，他的品格，还有结出什么的果子。
就是圣灵充满了他的心里面有他所接触的果子是如何。
这个是我的看法，
这是我的看法。
我们看见在不同的人身上真的有不同的，
我看见在不同的人身上会有不同。
有一个的弟兄的经历就是有声音同佢讲，
有一个弟兄的经历，他就听到有个声音对他说，
佢就跪喺度嚟到去悔改信主啦。
他就跪下来悔改信主。
但系我睇佢嘅生命唔喺嗰度，
但是我看见他的生命并不在于这那里。
我睇见佢就系当佢咁样相信之后，佢对圣经嗰种嘅渴慕，每日都攞半个钟头喺翻工之前喺停车场去睇圣经。
就我看见他是对圣经的这种渴望，每天上班前每天都用半小时来看圣经。
在一年半之后，他已经将新旧约圣经看了两次了。
他一年半之后，他已经把新约、旧约都看了两遍。
你系睇到圣灵喺佢生命嘅工作。
你可以看见圣灵在他生命当中的那个工作。
宣道会嗰个嘅创办人 A.B. Simpson，
宣道会的创办人 A.B. Simpson，
孙信博士，
孙信博士，
佢系第二种，
他是另外一种。
佢话咧，我做牧师，
他说我作为牧师，
做到好似条咸鱼咁啊，
做到像一条咸鱼
啊，我讲嘅道。
我讲的道，
我看不到弟兄姊妹有那种的兴奋，
我看不见弟兄姊妹有那种兴奋，
我看不到我侍奉的果效，
我看不见我侍奉的果效
啊。跟住他大病一场，
接着他大病一场，
经历神的医治，
经历了神的医治，
然后他经历到那个圣灵的工作，
然后他经历了圣灵的工作，
那个时候他的生命是完全不再一样。
那个时候他的生命完全就不再一样，
他对宣教那个的事情那个的体会，那个的紧张，
他对宣教的那个事情的体会和紧张
上晒脑
全部上脑子，
入晒心啊，
入了心里面，
那种爆炸力啊，
那个爆炸力，
所以他就联合很多不同宗派的基督徒，
因此他联系了不同宗派的基督徒，
他问他们，我们有什么方法能够将福音尽快传到普天下，
他说我们如何把我们的福音尽快的传遍普天下。
后来他又开了一些训练学院，
后来他开了训练的学院，
两年左右的训练，
两年的训练，
就差派那些宣教士出去，
他就差派了许多的宣教士出去，
一直下来宣道会都不是一个宗派来的，以前
一直下来宣教宣道会呢都不是一个宗派来的。
宣道会呢是一个联合的运动来的。
宣道会呢是一个联合的运动。
就是因为呢孙信博士领受了圣灵的工作。
就是孙信博士呢领受了圣灵的工作。
这个呢就是呢他这里讲话呢他那种呢在第二次呢领受基督的恩典而转化那个的生命。
他就讲到是第二次他领受了上帝的恩典而转化为他的生命，
以至到能够差出很多宣教士去世界的各地来到去传福音，
以至于差派了许多的宣教士去世界不同的地方。
我在这里不是想高举人，
我在这里不是代表高举人，
我想提出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很重要的帮助，
我只是提出来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有很重要的帮助。
所以卫斯理的圣洁运动就强调这个圣灵的浸那个结果是会带来心灵和生命的圣洁，
所以卫斯理的那个圣洁运动强调这洗礼的结果是带来心灵和生命的圣洁，
完全的成圣，
完全的成圣。
而五旬宗的信徒就强调这个圣灵的工作带来那种见证的能力和恩赐的标记，
五旬宗信徒强调见证的能力和恩赐的标记
这个的 Moody 一个很出色的一个的讲道家，以及 Torah 这位博士，他们强调圣灵的洗是得着侍奉的能力
那个很有名的一个穆迪和妥瑞博士强调的是圣灵的洗是得着侍奉的能力，
特别是见证的能力，
特别是见证的能力。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保罗怎样提醒我们呢？
保罗如何提醒我们呢？
保罗以命令的句语来吩咐我们，
保罗以命令的语句来吩咐我们，
他说基督徒要有圣灵的充满，
他说基督徒要有圣灵的充满，
这个充满不是一次的充满，
这个充满不仅仅是一次的充满，
是你要去求圣灵的充满，
是要求圣灵的充满
这个的充满帮助我们在神国里面将神的事情能够侍奉得稳妥，
这个充满呢指的是在神国里面把所有的事情办得稳妥
有一个笑话，
有一段笑话，
又说电力公司曾经在苏格兰一条村庄就装了个电箱了，
电力公司呢在苏格兰一条村庄装了一个电箱，
那个电线呢就到每家每房里面
电线呢会进入到每家每房里面，
有一个老人家呢就知道这件事，
有一位老人家知道这件事情
跟住咧，每次咧喺天黑嘅时候，
每次呢在天黑的时候，
开着咗屋企嘅灯掣
把灯打开，
然后点着自己屋里边嘅蜡烛，
然后点燃自己的蜡烛，
跟住又熄翻个灯掣
接着就把灯关掉。
佢话唔系咁嘅咩？
他说不是这样子的吗？
那个电灯就是提醒我去点蜡烛而已。
那个电灯的开着是提醒我去点燃蜡烛而已。
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
弟兄姊妹，有时候在我们生命当中，
圣灵在你生命的里头，
圣灵在你生命里头，
就是那个呢已经是给我们能力的圣灵，
就是那个已经给我们能力的圣灵，
但我们不想求，
但是我们不想求，
不想领受，
不想领受，
我们得到永生就可以了，
我们得到永生就可以了，
够了，
就够了。
如果是这样的时候，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我们是不是很清楚耶稣基督那个吩咐？
我们是否已经清楚了耶稣基督的吩咐呢？
有时候信徒或许遇上危机和不同的艰难，
有时候信徒说他遇上危机或者不同的艰难的时候，
才可以进入这种的经历，
才开始进入这种的经历。
你和我都很清楚人的老我是怎样的，
你跟我都很知道人的老我是怎样，
你知道我们属灵生命往往要经历一些危机之后才会突飞猛进
啊。我们都知道，就只知道我们属灵生命往往要经历危机以后才能突飞猛进。
如果你尽心地看看《使徒行传》，
如果你尽心地看看《使徒行传》，
什么是让福音离开耶路撒冷？
什么啊是让福音离开耶路撒冷？
哇，几好啊！
啊，那多好啊！
三千人，
三千人，
五千人，
五千人咯。
啊，有人估计即系喺呢一个嘅《使徒行传》嗰度冇记载，不过推算都成十万噶啦喺耶路撒冷。
有人啊推算，虽然《使徒行传》里面没有记载，但是在耶路撒冷里面有可能有十万人之多。
有咁多人我哋牧养，
有这么多人需要牧养，
我哋做咩要去呢一个嘅撒玛利亚？做咩要去地极啊？
啊，为什么我们还要去撒玛利亚，还要去地极呢？
点解《使徒行传》话俾我哋听呢个事实？
为什么《使徒行传》要告诉我们这个事实？
逼迫嚟啦，
是逼迫，
苦难嚟啊，
苦难。
圣经话佢哋随船随走啊，
圣经告诉我们他们是随船随走，
是苦难让到呢班信徒醒觉，
是苦难让这一群的圣徒醒觉，
是苦难令到呢班信徒知道自己需要怎样去能够回应神的使命
啊，因为是苦难使到这群信徒知道如何去回应神的使命。
所以我要提醒弟兄姊妹，
因此我要提醒弟兄姊妹，
不要等苦难来到你生命，
不要等到苦难来到你的生命
才去追求成长，
才去追求成长。
耶稣基督最后的命令就是要我们关注着宣教的热心，
耶稣基督最后的命令就是我们要关注的就是宣教的热心。
他已经将那个应有的能力赐给我们，
他把应有的能力赐给我们。
吕振中翻译这句圣经第八节就是说，
吕振中翻译这段圣经第八节这样说，
不但要在耶路撒冷
不但要在耶路撒冷，
也要在犹太全地，
也要在犹太全地
同埋撒玛利亚，
和撒玛利亚
直到地极，
直到地极，
给我作见证，
给我做见证。
不但唔系话咧，即系一步一步，
不是一步一步，
也要。所以不但也要是一个同时期的发生的事情，
所以不但也要是同时间发生的事情，
不但在耶路撒冷去帮助那些初信者成长，
不但要在耶路撒冷帮助那群初信者成长，
保罗也都带着他的团队向着安提柯，向着这个非洲，向着这个欧洲进发
保罗也带全他们的圣徒去欧洲非洲去进发，
让我们一起有一个信仰反省，
让我们有一个信仰的反省。
你和我今天是不是真的经历复活的主？
你和我今天是否真的经历了复活了的主呢？
如果我们真的经历复活的主，
如果我们经历了复活了的主，
我们就好像使徒一样，我们必须要讲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事，
我们必须讲好像使徒一样，我们也必须说我们所看见的所听见的，
我们不能不讲，
我们不能不说。
你有没有这种不吐不快的生命经历？
你是否有这个不吐不快的这个生命的经历呢？
第二方面，你渴求被圣灵充满吗？
你渴求被圣灵充满吗？
这是保罗的教导，
这是保罗的教导。
第三方面。
第三方面。
你要过一个怎样的得胜生活呢？
你要过一个如何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呢？
让我们一起低头，我们一起祷告。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真爱的天父，
亲爱的天父，
求你怜悯，
求你怜悯，
赦免我们的罪，
赦免我们的罪。
倘若我们有懒惰，
倘若我们有懒惰，
我们有忘记你那个福音的使命，
我们有忘记你福音的使命，
我们将你交托给我们的这个的福音已经是不讲的了，
我们要把你将交托给我们的福音我们不讲的，
求你赦免，
求你赦免，
以致到你的圣灵再一次充满我们，
以至于你的圣灵能再一次的充满我们，
让我们得着能力，
让我们得着能力，
作耶稣基督的见证，
做耶稣基督的见证，
听我们的祈祷，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圣名，
奉主耶稣圣名，
Amen,
Amen。